主爱的至亲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喜乐吗？我也是。感谢主，赞美主。然后今天呢，晚上呢，又到了我们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时刻了。圣经好多地方提到见证，在旧约以赛亚先知书有一句话说，我们既然听到了也看见了这一切，难道不该作证吗？那天我一看到这个，我说我也得作证。后来呢，又看到新约哈，他们靠着羔羊的血和他们作证的话得胜了那条龙。那还有就是在中途大事录里边也有，就是这些我们都是这些事的证人，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证人，并且天主给那些服从他的人所赏的圣神也为此事作证。就是当我们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呢，圣神也为我们说的话作证。真的很感谢天主。那作证的时刻到了，我们先做个祈祷，大家请起立。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你爱我们。主耶稣，你也为你自己作证。主耶稣，就是你用你的命换我们的命，我们每一位都是你用你的命换来的，我们是宝贵的，是贵重的。主耶稣，你愿意我们为我们所经验的你的爱，给我们的爱作证。主耶稣，求你赐给我们胆量和智慧，在任何的场景都不害怕为你作证，都能够荣耀你的名。主耶稣，你说那承认你名的，在人前承认你的，你在天父面前也承认他。主耶稣，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摆上。主耶稣，谢谢你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到好多的先辈们用生命为你作证，他们宁可死都不背叛你。主耶稣，求你也赐给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不只是用我们的言语为你作证，也在生活中用我们的行为为你作证。主耶稣，甚至在特殊的情况中用我们的性命为你作证。主耶稣，我们愿意活出这见证的生命。主耶稣，我感谢你，赞美你。我这样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今天见证呢，大家看到我那儿有三个椅子哈，为了减少时间来回走的时间，多一个人做见证，多一点时间给大家做见证。那就是有请见证的人，就是弟兄姐妹坐到那个椅子上，一二三，然后如果空了大家就往前坐，空了就往前坐，那三个椅子是满的。那我想先调查一下，今天晚上想做见证的弟兄姐妹请举手，有多少位？先别放，先别放，一二三四五六，太棒了，多多地举。还有就是想做见证还有点胆秃的害怕的举手，有多少位？哎呀，这样那够了，感谢主，赞美主，太好了，太棒了，你们是最棒的。我给那个胆小害怕的，我给你们祈祷，你就大胆的勇敢的冲上来为主耶稣做见证哈。我怕我没有位置，所以我先做个见证。我这一看人太多了，我不作证没机会了。感谢主，赞美主。我这次啊，就是我心中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宗教的框架，但是这次舒老师一讲我整个就明白了。就是本来我是想跟舒老师谈话，想问关于就是有一些我不太明白的地方，但是呢真的很感谢天主，我一下就明白了。那还有一些是我生命的一些问题，我最需要明白知道的。那这一天这几天这第二次这个这两天主补特会里面呢，就通过舒老师讲道，那我也明白了，真的很感谢天主。那还有就是我来的时候呢，坐开高铁到沈阳，开飞机到南宁，这个是受周旋的启发哈。后来我本来那个高铁是无座的，我一上车呀，我就想天主啊，这有个空位置，好几个空位，我坐哪儿呢？我想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我先坐到这个边上，边上不方便，靠里边比较方便。那后来我就坐到边上了，等那个过一站又一站，过一站又一站，有上来，后来空位全坐满了，就我这个一直没有人上。我一直从 开始坐到终点，就是无座的一直坐有座的票，真的很感谢天主。然后就是真的很感谢天主带我到这个地方来之后呢，就感受到弟兄姐妹的爱，一见面就开始拥抱，就感受到爱。这几天一直到感受到弟兄姐妹的爱。还有就是我想讲，就在我爸爸发生那个重大的事件的时候呢，我那天想讲，后来就是时间的关系，还有就是我就讲的过程中就忘掉了。其实发生那么重大的事情，我们那个祈祷群呢，每天三次代祷，一直在为我们全家做决定在祈祷。还有就是像莹姐、永刚弟兄，还有秀芳啊，还有那个吴阳，好多弟兄姐妹啊，都给发信息，都是发主的话、先知话过来了。就是一要软弱，马上就是主的话就供应；一要软弱，马上主的话就供应。其实那次我爸受伤花了很多钱，就是后来都借钱，后来呢就莹姐又发起捐款，真的是感受到弟兄姐妹那种手足之情吧，就是物质上也真的是需要，后来莹姐又发起捐款给我爸爸筹款，然后就他就很快就得到那个就是治疗，其实他现在都能够就是种点小园子啊，种点小菜都可以了，不但能自理也能够种菜，而且最重要的是就是从我爸爸原谅那个伤害他的人那一刻呢，一直到现在他是喜乐的，而且他还为那个伤害他的人祈祷，这是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全家人都在那种喜乐平安之中，而且我妈妈也能够宽恕，就是我记得我妈妈跟我分享，我见到他们家人了，我主动跟他们打个招呼，我说感谢主赞美主，我说那你感觉如何，他说我感觉心里特别平安特别喜乐，就是天主将我们让我们经验那些事情都是为我们有好处。那还有上次我讲那个老夫妻，就是在传福音过程中那个老夫妻给他家扔偶像的时候扔那些东西，我哥我嫂子我们去的，跟大家讲我闻到了那个地狱那个臭味儿啊，那就是因为扔那个地方是有树林有水，那个环境才空气才清新才好呢，但是开始砸那些个铜像啥的，一砸那个臭味一下就出来了，那个特别特别的臭。后来我就开始祈祷，咯咯咯咯祈祷单圣水，完后来就那个味道就闻不到了，真的很奇妙。那后来这个老夫妻家以前就是家里就是好多的声音，就是不平安，他看做梦就是晚上睡觉也睡不好，打那个就是去给他撤掉偶像，就是神父给他家圣房子，圣完房子之后呢。就是能够睡安稳的觉，每天都能够睡很好的觉，而且他家那个声音也不见了。那天还发生一个奇妙的事，他家有个大狼狗，很高很大的，就非常凶非常凶。那天神父去那天，他就像小绵一样，神父这一胆圣水，他一下就蹲到那儿，缩到那儿一动不动。那去只要去人他就咬，去人他就站起来，就是很高很高的。就那天发生很多奇妙的事，而且在他家中又发生一个奇妙事是啥呢？他的大儿子一听说他信天主了，他大儿媳妇说，妈那你就跟这个老阿姨说，你信天主你给我祈祷呗，外人欠我5万块钱都3年没还了。他说行啊，那我给你祈祷。这个儿媳妇就托婆婆祈祷，然后呢刚祈祷没到第二天，那个3万块钱这5万块钱就还回来了。然后他二媳妇听说了，他二媳妇说，妈那你也为我祈祷呗，我考驾照都那个有2次都没有过了，你给我祈祷，说多少分过呀？说90分。完了这个婆婆说，那考91分不中吗？她说中。然后真的很感谢天主，她考完试一看分数就91分，感谢主赞美主，荣耀归给天主。我不能占用太多时间，那有见证的姐妹请坐到那个位置上。那昨天有那个没见证那个丽凤姐妹是第一位，请你到这边来。其实我这个腿还在这突突的呢，真的，感谢主吧。但是呢，这圣神的吹破，我还不得不上来。昨天晚上，莹姐刚开始还没开始祈祷的时候，下去就对着我就说。要见证啊，哎呀我这心里呀说不上来的那个，哎呀我就开始征战了，真的就是里面的那个阿玛勒克 和圣神就开始较劲了，真的开始较劲。那个较劲呀，我也说不上来。然后呢，哎，直到最后，大家都见证完了，正好轮到我了，哎，时间到了，我还自个儿有一些个小窃喜，我还觉得哎呀，不用我了。可是呢，晚上回去呢，我还真不舒服，真的不舒服。哎呀，到了今天早，今天，舒老师给讲这三讲呢，真的就是让我心里刺痛，真的心里刺痛。那我今天这个见证呢，也就是说，这一回来吧，因为我这一回来呢，其实是受了挺大的这个攻击的。我当时就是我自己认为哈，应该是也许来不了了，也许来不了了，但是呢我还是有信心的啊，有信心的。我就开始真的是恳切的祈祷，那个恳切呀，我真的就是痛哭流涕的，真的痛哭流涕的跟主祈求。我说，主，既然是你召叫了我了，你就肯定要给我开门。然后我这样祈祷之后呢，我就基本上就放下了。然后我就开始顺服。既然我们一直不是都说三幺三三幺三顺服，我就开始顺服。哎，有了这个顺服以后呢，就开始就好像真的主的那个爱吧就出来了。然后我就在那几天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做力所能及的，只要是我能想到的力所能及的事儿，我尽量做。哎，真的很奇妙哦，圣神真的好奇妙。然后圣神就真的就没几天的功夫，真的就给我开门了。我当时在之前我真的想过，如果去不了，我也不想把那个机票退了，去不了我也不退，就那样吧，就是那样想的哈。结果真的圣神给我开门，就让我来了。来了以后呢，就是那一天舒老师医治释放的时候哈，然后真的是被圣神充满。我自己心里面真的是明镜儿似的，我自己知道，可是我就是自个儿控制不住我自己。哎呀，那个抖的呀，那个泪流满面，我就真的浑身出汗。我记得那天下午过来舒老师开始让见证的时候，修女还问我呢，说丽凤姐，你是不是洗头了？我说我没洗头呀，我摸一摸，哎呀，这个头发烧就是有点湿。我说没洗头，我说大概是出汗出的，我那时候那么想。然后开始见证的时候呢，修女又跟我说，因为那会儿我们不是挨着呢吗，修女又跟我说，丽凤姐，你不上去见证？哎呀，我当时心里想，我这个人吧，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点儿后知后觉的感觉哈。我真的，我当时真的没感觉，我就是知道是被圣神充满了，但是我没感觉，我不知道圣神充满我以后我得到啥，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然后修女去说了，我也真的没，就那么硬着心就没上来。然后呢，你看这第二天的上午，当我一进这个教室的时候，哎呀，我突然就有一种感觉哈，就是那个喜乐哈，真的是从里面哇，那感谢主，那请下一位。
感谢赞美主，谢谢两位姐妹的爱啊，他们让我先来见证，因为琼芝也举手了，我说我见证，我们两个换位置哈。很感恩，今天能够继续站在这恩宠的位置上。 我曾经在这里听到主第一次向我讲话，那天父的话，天父的爱，借着他的话就进到我生命中，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听见天主向我们讲话，对不对？是哈，你们呢？感谢主。那天主的话真的是甘以如蜜啊，有的时候他向我说不要怕，有的时候他说我与你同在，有的时候他就说很多很多的话。那当天主有一次对我讲话的时候，我才发现哈，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在圣神内受洗以后，开始经验到主的神在我的生命中动工。那有一次在家呢照镜子的时候，我就发现诶，我怎么有白头发了哈，当时还不是很多。那过去呢，那是很爱美的一个人，我想啊，那出白头肯定要去染一染呢，或者拔掉它，但是越拔呢那可能就越多哈。那我当时以前不知道，就是自己做主，我想怎样就怎样。可是圣神管制的时候呢，我就觉着主就给了我一句经上的话，就是马窦福音第五章三十六节，说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或变黑。这句话一来，我就知道哦，那我的头发变白也是主的工作，对不对？那也是主的工作，那我就停手，我就停手。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哈，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我读和合本哈，我觉着和合本好像更容易理解，就在这一段。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在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他接受的接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随己意，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那当我知道这句主的话一来到的时候，我是听还是不听呢？那是一定要顺服的哈，因为刚才丽凤也说313好像是主给了我们一个共同的功课，可是有没有征战呢？一定有的哈，一看这白头发就想啊不好看啊，一去发廊去剪头发去，理发师就开始劝你啊，要不要焗一下呀哈，要不要染一下，你看看你这么年轻，其实我也不是很年轻哈，但是他们说哎呀你这头发你看白了不好看，染一染。那我就是又一个征战，那主说的算还是人说的算，还是我自己本性的私欲算呢？那我选择天主说的算。就是真的主他一讲话，当我顺服下来的时候，那我就开始觉着很轻松。我想如果当时我没听，我去把头发染了啊，染成一个漂亮的颜色，我想当我看的时候，我心里一定会刺痛哈，因为主说这是他做的。那就继续，那直到前一段时间哈，这持续了很多年，每次去理发店都有这个征战啊，他都会问你，我说不不不，我说你不要劝我，你就只要给我剪就好了啊。然后他还举一下，我不要哈，他说你看，后来就想，我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发的颜色叫奶奶灰，我说这是自然的奶奶灰。那后来呢，就是前一段时间哈，我跟我的先生要出去玩，然后心中就起了一个念头啊，这次要去可能一定要照很多照片哈，这头发白了的确是觉着有点不如黑色的显年轻哈。那我就在心中思想的时候想，我要不要去染一下，这时好像就把主曾经说过的话有点忘记了哈，因为也是好像十多年过去了。那我就在想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位很久不跟我联系的一位姐妹，她那天就跟我微信联系，她说旭云啊，谢谢你曾经给我做的见证哈，说你的头发白了你都不染，因为是天主啊喜欢这样子。那他说我现在的头发全白了，我都没有染。就是他借着这一件事情，他好像就提醒我说，我曾经向人家见证过这件事情啊，我自己现在忘记了，我要去做的时候，主就借着他的口又回来提醒我，那我就知道了，我再一次要选择顺服。就是主的话来了，那我就把它吞下去，它就成了我的喜乐。所以主也在我的生命中开始，有的时候一照镜子的时候啊，发现白了；有的时候我先生一给我照相回来一看，我说头发怎么白了这么多？ 然后后来呢就慢慢慢慢就好像就胜过了哈，因为经上有话说皓首白发是尊荣的冠冕，只有在正义的道上方可获得啊，我忘记是哪一章哪一节哈，但是的确是有这样讲。所以就是主就在对付我，其实不是我的头发白和黑的问题，他是对付我一个爱虚荣的问题。姿色是虚幻，美丽是泡影，唯有敬畏上主的女人才堪当受人称颂。感谢赞美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我把时间交给下一位。
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晚上好。感谢主，每次来做见证的时候好像总说不完，然后感觉有点遗憾。所以呢，那天我不是说了，这个爱在我们的家庭中，已经生根发芽。所以呢，我还是以爱为主题。还有今天苏大姑这两天讲的都是，若不弃绝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这个十字架，我要延续上一周的那个见证。真的是这样子，感谢赞美主，也非常感谢主让我的先生来到这里。那天来的时候，本来是没有意而来的，他说有一份有工作，但是只有一天。可是他又想去又想不去，那我就跟他说先寻求天主的国，然后以后一切的我都会加给你。真是这样子，他本来回去的第二天就去工作了，本来是一天的，现在已经延续了三天。就如那厄里亚为那个穷寡妇，去到穷寡妇那家给他做客，然后穷寡妇说我没有油，没有油，没有米，结果厄里亚跟他说，你先给我做一个小饼，然后再为你和你的儿子做，然后他就这样子做了，那就。他油用不完，米也用不完，哎，真的很感恩。我现在回去也很喜乐，就这样子，感谢赞美主。然后那天我说到的是就是说了我家，然后到我的娘家，我说我有一个原生家庭哈，原生家庭就是充满了很多的暴力，所以家人们都得不到那种爱。所以每个人都很痛苦。那我就有一个弟弟让我头疼很长很长的时间。感谢主。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刚才说的充满这种暴力，因为他小时候就没有，可能没有得到父母的管教，那时候父母也因着家况也没有认识天主。虽然说他生长在那个教友家庭，但是真的没有认识天主，所以没有教导他。那我们也是没有得教导，所以呢，那除了纷争，那都是用暴力的。很感谢主，可是当我在主内更新改变之后，我觉得就是我就有主的爱，想去爱他。但是多少次回去，都会每次回去的时候再出来，都是因着他的不喜欢才有种无奈的离开。就正如经上说，我多少次想聚集你的孩子，可是他们却不愿意的那一种。很感谢主。可是有一首歌非常让我非常的触动，就是如果，如果我还，如果我仍看弟兄的过犯，我还是不懂加略山的爱。如果我还贪爱世界，我就不懂加略山的爱。如果我不爱失迷的灵魂，我就不懂加略山的爱。 我看见他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艰难地走向各个地各个他。我们的罪恶几乎把他压垮。感谢赞美主，真是这样的。我因为我的父母的问题，所以呢，我希望我这个弟弟能跟他们彼此相爱，可是多年的盼望是没有得到结果。那一直到去年之前，我前几年呢，我回去照顾父亲的时候，那他们是没有照顾父，他们不愿意照顾父亲。他曾经给我的舅舅说，老舅，我不会养父母的哈。然后我老舅就跟他说，你不养你的父亲我不管你，但是你不养我姐姐就不行。所以他就成了这，然后他就不再管父母，那他父母那个担子就落在我的肩上。所以我愿意抚养他们，带他来，他们出不了门，他不愿意出门。那我回家也遭到我弟弟的那种暴力，所以很困难，很困难。但是主的爱没有放弃。那他在就在去年，我的弟媳就患上一个病，然后就治了很长时间，差不多将近一年。弟兄姐妹也感谢弟兄姐妹为他祈祷，使他最后面也得到了康复。在开始的时候呢，那他要去做手术了，那我回去，我那个弟弟本来不愿意我帮他带孩子，那他让他的儿子儿媳，但是儿子儿媳就一贫如洗，也没有办法，那儿媳也没有办法安心在家带孩子。所以呢，我说我就跟他们儿子儿媳说呢，我说我有时间帮你带，然后他们夫妻就很高兴，那我就回去了。就回去那一天呢，第二天我他们夫妻俩就去医院，开始检查，开始要准备住院的问题了。那我当时我这孩子在两三点钟的时候他在起床了，我就去背着他。感谢主，还可不可以给一个机会？
重要的还没说。
感谢主给的恩典。然后当天呢，我妈当时是那个要洗头，那在底下没有热水，然后我就叫她上去洗。刚放下洗头，遇到我的弟弟回来，我弟弟是不让她在她那个洗澡房洗头的，她就骂我的母亲，你为什么要上来？我说我现在孩子洗，我先照顾孩子，那老妈就那就在这里洗了吧。然后他就泼骂，然后我就跟他就指责他了两句，他当时因着我背孩子没有打我。到第二天晚上我就跟我妈在祈祷，那孩子七点钟那时候还没洗澡，我想他已经跟孩子在二楼，我想他会给孩子洗澡，结果他就在吼一声，我说等一下，意思想叫我去洗，我说等一下我祈祷，结果他一下来给我一个巴掌，然后我知道他打了我说感谢主，为一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然后他听见我这么说，他又打了左面，我就想起经上的话，如果是恶人迫害你，他打你的右脸，他打你的左脸，你脸右脸也给他打。然后打了之后，他就去翻那张台，把那个桌子片就翻掉。真的，那一个动态真的吓得我的母亲在发抖。感谢赞美主。然后我说，我妈就叫我去，你不在家了，你去叔叔那边住吧。我说我不去， 我说这个房子我有奋进的，我为什么要去？我说我要坚持到底。感谢赞美主。嗯，就这样子，后来呢，没有办法和好回去。可是呢，到年底我就又带着孩子回去给他过年。这还然后呢，那次我就天冷，我妈这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就那个也失去了，有点记性不好了，所以他找他的钱都找不到了。我那我就劝我说老弟，这母亲现在这样子了，你不能，我说能不能，感谢主，我说能不能再让他跟你一起吃饭，接到他餐桌上。他说我不行，我老婆已经病了这样子，他说你变成我照顾我老婆都照不过来，那我没吭声，我没办法。然后我弟媳就说，我现在重活也干不了了，那我来看人吧，我在家看人吧。哎呀，我这心真的是很感恩，就这样子，他就愿意接纳我的母亲在他的餐桌上。然后这一次，以前他不但恼恨我，连我的丈夫回到家里，他从来没有给过他。我丈夫想问他借台他那个摩托车去买东西，他都不会给的。可是这一次他回来的时候，真的通过我弟媳也接纳了我的母亲，对他也蛮好了。那我弟弟也改变了，就接纳了他。他今这一次回去，他给了他一个三台车，最好最买的最晚的那台车都让给我的先生骑了，真的很感恩。这一次真的我们一家就和睦团聚了，真的感谢主。好，把建筑交给下一位。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修芳姐妹的分享。因为咱们今天晚人比较多，我涉及到五分钟，所以大家一定要挑重点，以耶稣为中心，以耶稣为重心，大声简洁，这三个原则。感谢主，赞美主，不浪费时间，交给下一位。
感谢主，赞美主啊。今天舒老师他讲到的是这个生命。那我其实我想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的生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旅程中都会有很多的见证，见证伴随着我们的信仰。那他今天这个生命的主题就是给我一个提示，我就想分享一件事情。是去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疫情嘛，就口罩期间，那个时候我们是不能进堂的。然后呢，很多的教友他们都是在教堂的这个栅栏门的外面，然后每天早晨或者是大的瞻礼去参与礼仪。这个事情已经很司空见惯了，而且很多时候是老年的教友，就他们不分冬夏都会在这个教堂的外面参与礼仪。在2022年的就是口罩最后一年的复活节那天，我呢就是我被告知，就是中午的时候，我们晚上7点有这个复活节那个主的受洗那一天，圣周四。然后呢，那个不是主受洗，说错了，那个洗脚礼，对，洗濯足礼那天是圣周四。然后呢，我被告知，如果我中午1点进教堂，我是可以进到堂里面去参与礼仪的。但是呢，那天我家孩子没有上学，我呢就觉得不好吧，就又有孩子又想进堂，就是挺矛盾的。因为如果带孩子去的话又麻烦，也不能有太多人聚集。结果到了下午3-4点的时候，我就看到那张濯足礼的那张照片，我就看到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时候非常的有感动，就感觉不行，我要去教堂参与今天的这个濯足礼。然后呢，我都下午4点了，肯定我进不去，我就跟很多教友一样抱着侥幸心理在这个教堂门外徘徊，希望能够进去，但是最终破灭了。 而且呢那个时候是四月份的天，在北方还是比较冷的，而且晚上的这个着足礼大概是持续到七点，然后呢可能时间比较久，因为我们人多一般能持续到晚上九点，所以四月份在北方这个季节很冷的。当时我就看到天越来越黑，然后呢教堂外面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教友，大家希望进去但是肯定是进不去了，而且很多的老年教友非常虔诚，像这样大的瞻礼他们是穿的厚，然后带上马扎也要在外面去参与弥撒。那天我觉得随着这个夜幕降临啊，因为你想教堂是关着门的，你在外面参与礼仪你听不到里面任何声音，你只有心灵才与主同在，但你感受不到礼仪的任何，你就只能看到那个教堂是亮着灯的，里面在干什么你都不知道，你只是在外面等着，等着最后可能神父会出来给大家送那个送圣体，仅此而已。但是就是这样，好多好多人就在外面等着，在教堂的门口，在教堂对面的街道上都挤满了人。很多的外教人就说：“今天究竟又是天主教什么样的仪式？这么多的人。”我那天很冷，看到这样的一个场面，我心里有些失落。我就在我们教堂对面的麦当劳里面温暖地坐着。然后呢因为麦当劳有落地窗嘛，从落地窗看着我们的教堂，然后呢我坐在里面，我心里就很失落很惆怅，我不知道主你今天的感动为我究竟是什么。我心里就有一句话，我就是不知道是在问谁，我就想问这些坐在外面的人，他们不冷吗？然后我心里忽然有一个声音，那声音是说你去给他们送些热水吧。然后我一惊，我说这么多人你让我怎么送热水？结果我一看，我这不是在麦当劳吗？这儿有热水啊。然后我就扭过头去看看那个柜台上的那个服务员，哎，我就过去了，我说那个服务员能给我提供些热水吗？说可以啊，我要20杯。你要这么多干嘛？我说你看到外面有这么多的人坐在那里是很冷的吗？然后他很惊讶，但我没有想到是服务员非常兴奋，他们真的就给我拿了很多的杯子，然后打上热水，并且他还帮着我端出去，我非常的感恩，我觉得非常感恩，非常感恩，感谢主，
感谢赞美主。我有两个小见证。先分享一个圣咏130篇3节。上主，你若细查我的罪辜，我主，有谁还能站立得住？真的非常的感恩。就是也是接着上次，就是我妈妈，我主党，我的老妈来参加这个丰盛的盛宴，当最后圣神感动他来，就是能来参加之后，我马上看见，就是圣神让我看见是我的阻挡，是我的框架，是我认为不行。感谢主，这是一个。这今天呢又一个，就是秦中大哥在我旁边，我也跟他分享，哎呀，我说秦中大哥我脑子可不好呢，然后记忆力也差，完了我很后知后觉，刚才丽凤也提到了，秦中大哥马上就跟我说，我们在主内都是新的，没有过去的，真的感谢主，他的话点醒了我，让我看到我是新的生命，旧的都已过去，看我们都是新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那天陈丽姊妹见证，她那个我们俩不是在那个飞机上，我跟她分享我的手被就是被割破了之后血流得很厉害， 我就求主给我，就是我做驱逐祈祷，当时那个血就不流了。第二天我包了一个创可贴，按当时的情况创可贴根本贴不住，但是我包了个创可贴就没有血迹了，第二天取了就好了。我跟他在分享的时候，他马上他那个手不能就是伸展的那个手指头马上就能伸展了。他要如果不分享，我也没有就是感受到主的这么大的恩典。就是当我们怀着信心参与他的圣殿的圣宴的时候，主的医治的恩膏就降下来了，那一刻就降下来了。还没到这里呢，主的恩典就降下来了。所以当他那天分享完以后，啊，圣神让我又一个看见。感谢赞美主，光荣归于主。
感谢赞美主。我讲哪个？天主给我的恩典很多。每当我要分享的时候，就纠结两件事，一个是讲哪个，再一个时间的问题。那今天是这样，五分钟。这个地方是我已经第三次来了，但是第一次在这里领受了圣神的洗礼以后，我的生命就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个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一件事儿。有一天在这上完课出去，走到这个饭堂和这个的交叉的路上，我往饭堂那走，迎面过来一个小女孩，抓着我的手，阿姨，耶稣在哪里？我来找耶稣，你告诉我耶稣在哪里？当时给我吓了一跳，真是，哎。因为我从来没想耶稣在哪里，我更不知道耶稣在哪里。因为我到这儿来是因为妹妹的这个身体啊被治愈了，她说呢，我那时候也有病，她说的你来吧，这有治愈祈祷，有天主的恩宠，就是这样我来的。所以我当时特别不好意思，我就说啊，我是来听讲习会的，耶稣在哪里的，你问这里的老师。这是我当时慌了慌张的一句话交代他的，我头也不回就走了，心里在跳，跳什么呢？因为我讲叫了我一声阿姨，问了我一句很孩子非常渴望的话，我答不出来。但是这个命题在我生命当中，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在思考。跟妹妹回家一个礼拜，妹跟我说：“嗯，大姐你怎么样啊？”我说：“好像。”没什么感觉，他说那不对，你在圣神内已经受洗了，你会不是是一个新的人，那怎么办呢？你读经吧，你听光碟。我说好吧，就从那样就开始听读。有一天，哦，有一首歌，哦，耶稣是我们秦童大哥做的那首，哎呀，一下子天天在现场听，但是没有什么感觉。看着大家流泪我还挺好奇，但是那天在家里我的生命什么叫活水我知道了，控制不住在流，一直在流，你就止不住，天天每天吃饭也想听，睡觉也想听，就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那么因着圣神到我的生命当中，我的生命天主的恩宠恩典光照不断的进来。今天我说哪个呢？那个还说一件事儿吧。这件事儿我觉得呢，可能我觉得对我生命非常有意义，大家也一样。咱们现实生活当中吧，可能是经常要送礼物，不知道你们都送别人什么样的礼物。咱们也经常会收到礼物，也大家想想你们都收到什么礼物。不要不先不要答啊，话说回来是去年，因为孩子的有一项家务的事情让我协助他办，然后呢，我考虑全方面的考虑，我觉得出了一个方案，这样比较不错。但是呢，孩子他觉得我说的不是他想要的，他就坚持他想要的东西。孩子他想要的东西，我觉得是眼前的。没考虑长远和以后，我觉得不妥，我们俩就有争执。 那么争执的时候话语就不是很顺，也不是很舒服吧，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受伤。一是我觉得是母亲，另外我觉得我给孩子讲的全是对的东西，但是孩子考虑他的需要他不接受，我们俩就很尴尬的处了两天时间，就是互相不愿意交流。然后呢赶着巧正好女儿要过生日，我想这也得找个台阶吧，我就祈祷了半天，声音祈祷，祈祷完以后我觉得心里平复了，我就跟女儿说，我说后天是你的生日啊，她说对，我说咱俩吃个饭吧，好啊，然后我俩就去了。到了饭店以后，因为那一段时间我是家里啊和我生命当中是非常不平安的，有很多的苦处，那一段时间可能就是活在那个劳苦负重担里，每天我就觉得我有控制不住的泪要流，可是在孩子面前呢我抑制，在家碰上这件事儿，我心里都是就是就很不舒很难受吧。到了饭店以后，孩子开始点菜，叫了一个服务员，我就呆呆坐在孩子对面，孩子一边说，我就看那小服务员拿着瞅我孩子瞟我一眼，又瞅我孩子瞟我一眼，说阿姨你眼睛好有爱哟。我当时哦，我说哦哦哦，我想哎呀，我这服务员这培训挺好，很会讲话。走了以后又来了一次，女儿叫他第二次服务，他跟女儿交流的时候还是这样，瞅女跟女儿说话瞟我一眼，跟着女儿说话瞟我一眼，又说了一句阿姨你的眼睛里好有爱哟。当时我就哎呀，我说这不是有点过了，我说我这心情都什么样了，我还哪有爱呀哈。然后呢这又走了，第三次女儿又叫他什么服务，他又来了，一边跟女儿说话还是那个状态瞅着我，又一边跟女儿交流还瞅着我，又来了一句阿姨你的眼睛里好有爱哟。哎呀，这我的孩子瞅我也愣，他也我也愣，我就觉得有点不对了。然后呢我赶紧说，我说那好吧，他说那你介意不阿姨，今天你女儿过生日，我送给你一个礼物好不好。我当时想我女儿过生日怎么送我礼物，但是既然送礼哈，我说那好吧，谢谢你。这孩子回去了真的拿了一个小袋子一个礼物给我了，孩子也瞅我也瞅，这是什么呢，抽出了一个盒子这么大，然后打开一看里头有五个玻璃瓶的东西，阿姨这是送给你的，你好有爱。我打开一看，你们猜是什么，是以五管非常漂亮的盐，大家知道了吧，主耶稣告诉我们世界的光要做世界的盐，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爱了，我给不出来爱了，天主就这么爱我们，用这种方式提醒我，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做盐。我的分享完了。
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我今天给大家做的见证是想从今年那个暑假说起。假期的时候呢，我回我婆婆家居住，然后我婆婆和她二姐是在一个村里出家的，就是我爱人的二姨和二姨夫身体不是太好。当天晚上吃完饭以后，我心里就有感动，我说去看望一下两位老人，因为年近快70岁了。我去了她家的时候已经到了晚上，然后不多一会儿又来了一位老人，是她家邻居，就在她家做客。二姨知道我经常出来学习，就想让我和他们来分享圣经上的内容，我就给三位老人开始讲，从8:30开始讲到10:30，越听越兴奋。大家都知道在主的爱内谈论主耶稣的美好，每个人心里都是很火热的。然后二姨夫是什么样的身体啊，其实他身体一直不好，也是大病患者，每天需要吸氧，在村里头居住，去教堂参与弥撒，上台之前赶紧去，下了台就赶紧得回家，因为他得吸氧，就这样一个身体。既然这样子听我讲谈论耶稣，到了10:30都不休息，但是我觉得老人身体肯定得以休息为主，我说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就不要再聊了，我就和他们告别，就回我婆婆家。在回我婆婆家的路上的时候，然后就碰到两位姐妹，路口啊碰到两位姐妹，他们是村里扶传组的骨干， 第一波出去在临近村庄传福音的，那么传福音将就有十多年的时间，现在感觉走不下去了，他们看见我然后就抓住我，就开始问各种问题。感谢主，当天的话就是他们各种问题我都一一给解答了，解答了以后他们心里就有感动，想和组长说一下，就要想邀请我来和他们每个星期天晚上学习圣经，然后组长也同意了。就从那个暑假开始一直到10月29号逐日天，就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半晚上学习圣经。大家想咱们这两天在这儿学习，要是白天学的话说不定有人还困哈，有时候我也会犯困，要是晚上学习的话更不容易，村里的人又要种庄稼，又要收拾自己的家务，还要逐日天参与弥撒，我们那全是教友，礼仪比较多，学习多，晚上还要学习，确实是挺不容易的。那我也和他们一起来学习，然后大家也是认真在听。在这期间的话就发生一件事情，在第二次讲的时候，讲完以后也10点半多了，快11点，有一位姐妹在和我一起相跟回家的路上，她就和我讲她传福音发生的各种事情。有的事情我能就是非常认同她，因为为主去服务传播福音非常赞同非常阿门，但是她有的一些见解我就不能赞同，但是当时大家想已经半夜了，然后我也解答不了，然后就跟他说交给主吧，然后就回了家了。我记得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是12点多才睡觉，到了早上5点的时候我立马就醒了。为什么就醒了呢？就是当时我的头就非常胀，不是疼哈，就像那吹气球一样，就胀的我就根本就没办法在床上躺着，然后就醒来了。醒来了以后主的话就来了，就是前一天晚上那位姐妹她说的一些话我不能认同她的，主就给了我讯息，为什么他讲的不对。我知道了答案，但是我的头还是胀的，就实在是就不行了。我知道现在好多人都脑梗，我就想难道我脑梗了吗？后来我想脑梗的症状是发抖吗？手抖身上抖我也不抖，但就是胀的头难受，我想应该不是脑梗哈。然后但是我身上就没有力气了，我心里有一个感动，我感觉我快不行了，我就把我的状况我发生事情就用微信给了苏老师。因为星期天晚上学习完，星期一我要上班，单位周一周五不让请假，我爱人说你看都成这样没劲儿了，要不别去上班了。我说我得去上班，然后因为孩子一个人还在市里头住呢，我是讲课回了村里了，孩子一个人还在市里了，我就这样子我就上了班，我10点半我就下班了哈，因为在保险公司做销售嘛，10点半就下班。下了班回了家，我就和孩子说：“我说你妈今天可是身体不舒服，中午你想吃什么饭自己弄吧。”我就睡了觉去了，然后睡到2点多醒来以后，我看孩子已经做好饭了。我家孩子其实平时都不做饭的，因为就一个人，根本不需要他做饭哈。然后做的饭我不知道他咋做的，羊肉、猪肉都炒在一起，我都不知道那是，但是弄到一起还挺好吃，我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哈，还挺好吃。然后我就盛了饭，然后拿起手机一看，苏老师给我发过信息来了，苏老师就为我来祈祷，他就微信这样子祈祷，祈祷完以后，我的瞬间，我那个头胀的那个毛病立即就痊愈了。我就想这治疗这么速度快呀，这我第一次感受到身体的治疗，就是让主的爱的人来去治疗的话，真的一直祈祷瞬间立刻就好，就和我现在一样，看就没有什么毛病哈，就一下感受到那样子的。时间给到了，感谢主，赞美主。然后还有我的见证的话等到明天再讲吧，谢谢大家。
感谢主，赞美主。因为那个徐英姐做这个见证呢，我想起来了我的头发，我的心里面呢突突突突的跳，我说不行，我再不去上去做见证，这主就不愿意了。因为你看家人们看我头发是黑的吧，现在是不是不白哈？现在哈，我曾经我的头发这前面好多都白了，因为我在这边没分享过见证。徐英姐刚才分享他的头发没有染的时候啊，我敷一下就圣神引领，我想起来了，我头发曾经这前面全是白的。因为那个有一个族谱他曾经说过，他说你的头发怎么白那么多呀，我们教会有头发白的都被神医治了。我在心里想，
头发主还能医治啊，我第一次听说过哈。但是今年正月初十那天，一个族谱到我家去，我妈在做饭，她中午在我家吃饭，她就偶尔跟我这样说，我就把默存在心中。完了这一次学习的时候，我们那地方，她在我们那地方也讲几天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她就读了一个马窦福音五章，就寻姐刚才读的那一篇福音。读完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男同胞，就像海娇这么大岁数，那瘦的那样，头发白白的，他家是养猪的，他头发也是被主医治了，我的头发也是被主医治了。因为给我医治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她有异象，她也看见了，说耶稣在摸着我的头发，我的头发一根一根的，她把手放在我的头发上摸，我的头发确实就好多人也看见了，在我们的堂区里面都知道我前面都是很白很白的，都看见了，真的是他们都亲眼看见我的头发。那天他就读了马窦福音这篇，我们再读一遍这个啊。是五章三十六节，我记得是我们可以从34节读哈。我却对你们说，你们总不可发誓，不可指天，因为天是天主的宝座；不可指地，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不可指耶路撒冷，因为他是大王的城市。也不可指你的头发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或变黑。你们的发该当是就说是，灰就说灰，其他多余的便是出于邪恶。所以说他这个圣言一读完了以后，就圣言荣王福音也说哈，圣言与天主同在，就发生了。他说：“你们渴慕，如果你渴慕头发被主医治，你就渴慕在心中渴慕。”完了，读了这个圣言以后，真的发生了效率，就主就医治了。圣言与天主同在嘛，我们的主他就是医生嘛，是吧？经常和说。圣言成了血肉居住在我们中间，其实神就在我们中间。我们读圣言的时候，就读了这遍，读了三遍，不是两遍，完了我们在底下就得了医治了，感谢天主。我的时间我就分享到这，完还有多长时间我不知道，好，有47秒，我再分享一个见证。因为我爱人在北京做生意，我分享这个见证也非常都得益处，好，相信主。我家是在金科隆里面，我爱人租了个摊，曾经做了很多年了。今年呢，是这个摊呢，金科隆那个商场老板转移了，说商户重新签订协议，家家户户都得重新调整摊位。我爱人就把这个摊位交托给主，因为我那个位置也是非常好。我爱人每天早上给主磕头，上班之前出门的时候就跪在地上给主磕头，回来也磕头，一切都交给主。完了那市场说让他整顿，他就没有担心，就把放给主，交给主。主啊，你让我犯这个地方我就犯地方，如果你不让我犯我就不犯。所有的摊位就我家一家没有调，所有的人都调动了，就我家没调。我爱人说给我省了装修费，省了几万，感谢天主。真的，我们的主是信实的，只要你呼求他，投靠他，他会帮助你，他就是我们的主。你只要跟他说，他就会帮你，求他，他就会帮你。都知道我家摊位没有调，感谢主，赞美主，荣耀归于我们三位一体的主。
感谢主，赞美主。 站在这里心砰砰跳，但是我如果不上来见证的话，我觉得今天晚上我可能也会睡不着，很难过。是的，刚才像德云姐妹说的，真的主是信实的，他的话也是生活的，他是生活的主。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就是在腓立伯书的4:6，你们什么也不要挂虑，只在一切事上以恳求和祈祷，怀着感恩之心向天主呈上你们的请求。那我这见证就是去年10月份开始，我们广州就发生了那个时候疫情。那从10月份开始，我们全都关在家里。那我先生呢，他的工作也没有了，也关在家里。那从从10月份开始，他就失业了半年的时间。那时候那失业就意味着没有来源，没有那个生活的来源，没有收入。当时我也在我们的一天已经在一天三次的那个祈祷群里面。当时那时候真的很感恩，没有，可能放在以前我会觉得很恐慌，那怎么办哦，那这是一家四口人的那个生活。但是主真的，他真的说叫我们不要挂虑。然后在那半年的时间里面，当我们需要一笔钱的时候，就很奇妙。那个我老公他那个上班的地方，他是有一年才发一次那个奖金还是那个加班费，那加起来就是一笔很挺大的数目的。那12月份还是1月份的时候，然后就本来可能还要继续拖到年终的，但是他就全部都给了他了，感谢主。那到过完今年过完年的时候，那我老公还继续在找工作。我们就是有一次去武阳家查经，我们星期二我们都会在广州都会聚的，去查经的时候，然后我出地铁的时候碰到莹姐，莹姐她就很关心的问，她说怎么样，先生找到工作了没有？我说还没有，但是我说交给主吧。然后莹姐就说了一句话，她说放心，她说主一定会给一份属于他的工作的。哇，我觉得主的仆人说的话就是不一样，很有信心。那我就在心里面在想，我说哎呀，主啊，还要等多久啊？因为其实我看到我老公他压力也挺大的哦。那在4月份的时候，然后我们去过主日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就跟我老公不是很熟，但是呢，他跟他聊天的时候就问他，他说哎，他说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做什么生意啊？我老公说，他说我已经半年都没有那个了，没有去上班了。说你怎么不早说？他说你哪有公司啊？他说反正什么都好说，工资都好说。然后就这样，我老公第二天就去上班了，感谢主，赞美主。那过完年的时候，我心里面也有一个想法，我也想就是自己也找，因为孩子也长大都上学了，白天我在家里也没有也挺空闲的，我也想找一份工作，然后分担一下他的压力。那我就把这件事情也放在祈祷当中。因为现在因为疫情这几年真的失业率真的很高哦。如果你想找一份工作能够照顾好家庭，然后你又能够工作，真的很难很难的。那就像刚才经文上说的，你们什么都不要挂虑，只在一切事上以恳求和祈祷。那该查经的时候我也照样去查经。有一次那个彩英姐妹她就问我，她说说颖秋，你老公做什么生意的？我看你很潇洒，每次查经你都参加。其实她都不知道我老公已经失业半年了。她说我看你比吴阳还潇洒。感谢主，真的没有可能就是一直都是喜乐的。我这个人就比较简单，那主怎么说我就怎么听吧。其实这个也从我们家老二的生命我也学习到很多。他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感谢主，赞美主。 让我学习到真的我们就天主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那然后在上个月的时候就突然有一个老板来找我，他说你要不要找一份工作，他说我刚好我们现在公司缺一位出纳，就是管钱的。然后我说我需要两天的时间，你给我祈祷，我说我要分辨一下先。然后我就这样子就他就催得我很紧，第二天就问我考虑好了没有。那我因为我知道要过来参加这个讲习会，然后要请假，如果去上班的话那就刚刚上班要请假，那不好意思也不怎么好。然后我就跟实话跟他说，我说因为11月份我要去参加一个讲习会，到时候要请假的。然后老板就说没关系没关系，他说请假都好说好说，他说那下个月再说吧，你先来上班。然后10月份的时候我就去上班了。那这大家都知道我的老板是一位基督徒，我们每天每个星期有三次的早会，一个总公司的早会，还有工厂还有部门的早会。然后每天早会之前，然后老板都要求我们读圣经。感谢主，真的能够在这样一个公司里面工作，真的是主安排的，就是叫我们不要忧虑。还有就是在马窦福音6:33说的，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这一切智慧加给你们。是的，感谢主，赞美主，他的话是信实的，是生活的，一切荣耀归给主，阿利路亚。
那我看弟兄姐妹今天做见证都跟头发发生关系，对不对？徐英姐做见证说她天主使人头发一根变白变黑，但是圣经还有一句话就说没有天主的允许一根头发也不会掉在地上。所以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见证呢，是今天舒老师讲的一句话。因为我觉得每一次我参加学习的时候，我都经验到一种奇迹，就是五饼二鱼的奇迹。因为当耶稣把五个饼分给门徒的时候，门徒再分给群众，这饼就剩了12筐。可是这饼越来越多，是谁给的？是天主给的。当然从主仆手里头我们会得到一些，但是我们从天主手里还得到一些。当舒老师讲到说天主要带领我们征战，那么主就在我心里赐下了一句雅各上的话，说不知不觉我的热诚催促我登上了我就是御驾。那这个御驾是台战车，他登之前呢主就跟我讲说要穿上天主全副的武装，既然是要征战，因为前边这个心腹他受到人的伤害，被人打伤，又脱掉了衣服，受到了羞辱。可是他知道，他清楚，他明确，他对抗的不是血和肉，而是黑暗中的霸主和灵界里的鬼神，就是《厄弗所书》里头所讲的。那他上了这台车呢，主就跟我讲说要有三种关系，第一种是关系，第二种是身份，第三种是权柄。那我们跟主有了恋爱的关系呢，我们就有了身份，就是他的心腹。你既然成为他的心腹，你就有权柄。所以呢，当若是恶带领那个百姓去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天主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的元帅。所以说他征战的时候是天主带领他征战，然后他有这个权柄要把那个城里的所有活在罪恶中的人释放出来。所以呢，我就特别特别的感谢天主。那天主就给我这个光照，然后之后呢让我认识到，如果我想得到这个权柄，就建立在一个关系上、身份上，然后我自然就会得到权柄。然后包括哑巴郎他的亲属罗特被人掳去的时候，然后他带着那个家丁就去把那些人抢回来。那主又告诉我说，你的家里面有没有被世界所捆绑、被仇敌所捆绑的人，那么你有这个权柄就能把你家族里的人从这个世界和黑暗权势的捆绑中释放出来。然后那个耶路撒冷女郎就讲说那个归来归来舒拉米特然后之后天主说，你们要看舒拉米特什么？他说我看他在两队中舞蹈这两队中一对当然是讲指的天使，另一对指的人。那我就想这一对人中其中这一对人一定是有被天主所释放的一群人。然后指的舞蹈呢，就指的他很喜乐然后之后呢，天主就给我另一个光照，就是两种不同的光景。那大面呢指的是教会，小面呢指的是个人。然后大面指的教会呢，他就讲到是你是心腹还是寡妇。 活的生命是绝对不一样的。那在这两队舞蹈中的人呢，他是心腹，可是这耶路撒冷看到他舞蹈的呢是寡妇。所以说寡妇和心腹啊，活的是质量不一样的。所以天主就问我，你是想活成心腹的模样，还是想活成寡妇的模样？所以说我觉得每一次在学习当中，天主都给很多的光亮和启示和看见。所以这一次呢也非常非常的感谢天主。
感谢天主，赞美天主。今天我又那个站在这个恩主的位置上为他做见证。就是6月30号我就回湖南，从中山回湖南，因为就是准备大概20天的时间我就返回中山的。结果呢一回家呢，那个家里那个一楼就是周围那个房子那个墙啊就漏石了，我就必须要把那个是厕所上面漏水嘛，我就要装修。2楼和3楼两个厕所就要重新翻修，翻修就全部返工。返工呢大概是瓦匠，他说是大概那个泥工呢说是15天就可以。结果呢他拖到20多天搞好了以后呢，他最后呢那个使水区呢他那个水是漏不下去，就是那个厕所里面就是剩很多的水，洗澡以后就很多水都流不下去。流不下去呢这个问题就是啊，我说怎么会这样呢？因为我开始在装修的在翻工的时候我就跟耶稣说，我说主要我把这个装修我交给你，因为我也不知道哪个师傅好还是不好，我就已经全力就交给主了啊。就说但是呢就说这个事情呢就是出现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很麻烦，因为我是为什么我要到中山这边来呢，因为就是我们老家那个房子是东晒西晒，一楼租给别人了，2楼2头现在是阳台租的厨房，就整个全是玻璃的，非常非常的热，所以我就要赶回这边来。但是呢这个必须要返工，返工的话又要花很长时间啊。但是我就说我交给主的，我心里我也非常的平静，我说主啊我顺服你，因为孙老师这不是一直都要我们顺服嘛，顺服天主嘛，所以我就完完全全顺服在主的权下，因为我交给你这就是你的事情哦。就是后来跟泥工反映了之后，他说同意返工嘛啊，返工我说你等一段时间，因为现在太热了，我在泥楼是在周里那个边，我周围的房子在他们底下洗澡，一洗澡楼梯呢一上一个楼梯就是一身汗，所以我说你干脆就迟一点，我说主耶稣你这样把我留到这里是有什么有些什么伤官还有什么职业啊，我反正我服从你，要我留在这边我就到这边，你要我回中山我就回中山，我反正是完完全全的顺服于你的权下，我属于你的，我说你是我的，就是在我们家里是主你是王，我就跟主这样说啊。后来真的赶了一段时间就有一个善工出来了，我们一个就是有一个教友的就生病了，他肯定比我年纪大1岁，他是个非常特殊的家庭，因为他的女儿呢9几年时候被淹死了，淹死就是一个就是食斗的家庭，然后后来呢找了一个老公就是有一对儿女，就是、说一个儿子呢是在温州那边啊，关系还是比较可以，和女儿关系不是咋样，后来我就是就是那天呢就去医院去看望他去，就发现他呢就是当时医院里是三个病房嘛，就是一个病房三个人，两个病人都回家了，就他一个人在那里很孤单啊。我说你就不然你就在我家里去住，那你一个人在这里住怎么办呢，我也不放心。他就跟到，因为我医院比较近，就是我们就是10几分钟就可以走路。后来他就到我家里住了几个晚上，早上呢就到医院里去。他开始到我家里住去的时候，那个厕所那个我的作品他都拽不下去，我说我这个作品是很干净的你放心吧，他说我的腰痛得不得了，就是不能坐下去不能拽下去。我后来就是他冲洗了之后呢，我就跟他搞按摩那个脚，按摩之后呢他说现在就翻身了干什么的，就是到我的厕所上坐盆就好了啊。当时就是还没有完全的好，我就是每天早晨给他按摩2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后来就是跟他抽筋按摩他的头部啊，再说他本来就是平躺也不能躺，平躺的话他是那个躺的就很起不赢，就说很困难。后来我就说呢，我就给你按摩吧，就跟他按摩那个脚，就无二世神父那个脚。但是我在按摩的时候，我就跟天主说啊，我说耶稣啊，求你接着我的手去医治他。我的手笨手笨脚的，我哪有什么力量，哪有什么力量？我从来没跟人
家搞过按摩，就是自己学了2500，自己有时间腰痛了什么的一按摩就好了。但是我真正的个人按摩还是没有搞过的。那天就是天主就好像是把他引到我家里呢，就跟他做按摩。按摩之后呢，他好了，这会很多病也好了。好了，就是有一次到医院去跟他按摩的时候，他全是那天晚上他说没有睡觉就回家去了。他那个全身起的那个风坨，然后呢就全身整个都是很厚很厚的那个坨子，就是整个一个晚上他可能药物过敏，就是拉尿拉不出来，就是带的那个那个苦水的话就是经常食啊、哦。他后来就跟我说，我就跟他按摩，按摩以后就突然之间他就想拉尿就拉尿了，然后就坨全部都好了，真的就是天主耶稣的医治啊。但是我就每天都跟他按摩的两次，就是后来他出院了嘛，我就他说好些了，我出院，出院之后呢，我就把他每天就是上午跟他按摩一次，下午跟他按摩一次，每天按摩两次，也就是我离家离他的家里大概走了20分钟，来回40分钟跟他按摩啊，就是心理一些事啊，跟他就是安慰他呀，这样就是开导他呀，完完全全。他说你就像我的母亲一样，你就像我的妈妈一样那样爱我。我说是的，我们是就是我们是弟兄姊妹，我们要不是耶稣的话你也不认识我，经过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里面，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因为是耶稣十字架的爱把我们就是联系在一起，我们成为了兄弟姊妹，然后我们天主要我们彼此相爱啊，如同他爱了我们一样。其实我一想这句话，我的眼力啊我就哇就下来了，我说耶稣爱我们是怎么的爱呢？耶稣爱我们是舍命的爱，我们兄弟姐妹自己走点小小的爱，那算什么呢？是不是？我真的泪水就出来了，我真的很感恩。我每次在按摩之前就祈祷，求求天主，乃是人是天主，我笨手笨脚的，求你接住我的手来医治我这个好姊妹，你要我们彼此相爱，所以我就是用我的爱心来去爱你的孩子，安慰他，从精神上还是身体上来安慰这个好姊妹，使她能够健康的光荣赞美你的圣名，所以她非常非常感恩耶稣，感谢主赞美主，一切荣耀归于主，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这最后姐妹的见证，也谢谢今晚上所有见证人的见证。好，大家可以把圣经翻到以赛亚先知书25章第6节，万军的上主在这座山上要为万民摆设肥甘的盛宴，美酒的盛宴。肥甘是精选的，美酒是纯青的。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真的很感谢天主。我知道还有很多想做见证的，还有害怕不敢上来的，那明天后天我们还有机会，大家一定把握机会为主做见证。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为我们摆设这肥甘的盛宴。主耶稣，这美酒是喜乐的酒，这肥甘是你的话。主耶稣，你就把你生命的话赐给我们，我们就成了我们得救的智慧。主耶稣，也让我们经验到你的话的医治、释放、安慰和爱。主耶稣，谢谢你的爱，请你的爱继续陪伴我们有美好的睡眠。主耶稣，也让我们有很好的准备，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当成活祭献给你。主耶稣，求你使我们心中这祭台的祭品是常燃不息的，让我们这祈祷的灯也是长明不息的，让我们都成为这祈祷的军旅，能够荣耀你的名，在这末世时期能够夺回众人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